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许娜等11名法轮功学员上诉被非法维持冤判；河南3名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官员被关入新密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的许娜、李宗泽、孟庆霞、刘强、李立新、郑艳美、邓静静、郑玉洁、张任飞、焦梦娇、李嘉轩这11名法轮功学员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至8年后上诉。2023年5月18日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冤判。2020年7月19日许娜在家中作画时被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顺义区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及顺义区空港派出所警察协同绑架。第二天，警察去家中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手机、摄像机等私人物品。当天被中共绑架的还有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洁等13人。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及东城区公安分局等部门策划了此次大规模绑架。2020年11月，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被诬告到检察院。2021年4月2日，东城区检察院将此案构陷到北京东城区法院。2021年10月15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对上述11位法轮功学员开庭。律师们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为这11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指出此案存在多处的违法之处。2022年1月14日，东城区法院非法网判许娜、李宗泽等11位法轮功学员并勒索罚款，许娜被非法网判8年，勒索罚金20,000元，李宗泽、李立新、郑玉洁、郑艳美被非法网判5年，勒索罚金10,000元。邓静静、张任飞、刘强、孟庆霞被非法网判4年，勒索罚金8000元。李嘉轩、焦梦娇被非法网判2年，勒索罚金4000元。许娜等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诉。2023年5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不经过公开庭审就宣判，非法维持原判。法轮功学员都以为是公开庭审，都准备好了自我辩护词，但是到了法庭只是宣判，不让人说话和自我辩护，并没有公开审理。目前，许娜等9名法轮功学员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东城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新密监狱里近年关押了几个特殊服刑犯，均以贪腐之罪被判10年左右的刑期。2020年1月，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原调研员冯传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之后冯传文被以贪腐之罪名判10年左右的刑期，现被关押在河南省新密监狱。现年61岁的冯传文曾任河南睢县和夏邑县公安局局长。冯传文在主政睢县、夏邑县期间，该地区发生多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冯传文作为当地公安局局长，对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9年7月底，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赵国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据悉现已被判刑，关押在河南省新密监狱。现年63岁的赵国亮曾任中共襄城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昌市渭都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许昌市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共党组副书记。赵国亮在任职期间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罗织罪名，与610公检法相互勾结，枉法枉判，使许昌市、区、县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判刑、被抓、被打、被罚，蒙受不白冤狱。 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7人次，对此赵国亮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曾任河南省许昌市卫都区法院副院长、一审庭庭长，后任许昌市中级法院三级高级法官的宋世旭，因贪腐被判十年，现被关押在河南省新密监狱。现年62岁的宋世旭曾任河南省襄城县法院院长、许昌市卫都区法院院长、许昌市中级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宋世旭在任职期间积极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打压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违法违宪，枉法冤判，违耻冤判，使许昌众多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蒙受冤狱迫害。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人因贪腐罪被判重刑入狱，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国亚省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神韵意大利巡回演出后，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即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之际，加拿大亚省联邦和市镇22位政要发来贺信贺词，祝贺这一重要纪念日，并褒扬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加拿大小区做出的贡献。卡尔加里中心选区国会议员麦克莱恩在贺信中写道，在庆祝这一里程碑之际，请接受我对所有法轮大法支持者的热烈问候。他感谢法轮大法修炼者传播真善忍的价值观，为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打坐课程，并向所有参与庆祝活动的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莱斯布里奇国会议员、联邦影子内阁部长托马斯在贺信中说，五月是纪念法轮大法的日子，法轮大法通过弘扬真善忍的价值观，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人生。托马斯谴责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他说，我坚信每个人都应该获得最大的尊重，我们都有与生俱来的价值，任何人都不应该因其宗教信仰而成为迫害的目标。我与你们站在一起，谴责所有针对法轮大法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他各位政要们也都表示，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修炼法轮大法而获得身心灵的健康与幸福，真善忍的原则是最强的价值观，对此深表敬意。他们感谢法轮大法团体为加拿大人提供免费的打坐课程，祝愿这一年度庆典充满欢乐，并相信法轮大法的美好终将战胜一切邪恶。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21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萨莱诺市交工，这是一次由当地市民朱塞佩·特雷维索内先生组织的当地民众自发的学练法轮功活动。特雷维索内今年观看了神韵演出之后，开始学练法轮功，并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当天上午，在市中心比诺曹公园，当地近20位居民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学练五套功法，其中有几位之前对法轮功的功法稍有了解，大部分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功。在当天上午交功过程中，不少来公园散步的人看到练功场景，纷纷驻足观看。今年初， 特雷维索内先生在社交网站上看到神韵演出的消息，他和妻子朱莉亚于今年4月份北上450公里在佛罗伦萨观赏了神韵。神韵演出深深地震撼了他，也促使他想要更深入了解法轮功。于是他上网查找有关信息，开始阅读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神韵所展示的美好让他愈发想接近法轮功，他向身边的同事朋友极力推荐法轮功，并和当地法轮功学员一起安排了这次交功活动。学练了五套功法之后，人们纷纷上前与学员交流，他们表示学功后感觉非常好，体验到练功过程中的能量场，让身体变得轻松，心情也平和舒缓。他们与学员们互留联络方式，表示要继续练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335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三任领导拒绝为难法轮功学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为共同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我讲一讲我的三任领导20多年来拒绝迫害大法修炼人而得福报的真实故事。第一部分，第一任老领导为我抵挡了两股压力。我工作后的第一任老领导现在已经退休多年，当年正是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最残暴与疯狂时期，我的公公出于对中共淫威的恐惧，私下找我单位领导沟通，让他给我施压，逼我放弃修炼大法，却被老领导严厉拒绝了。上级部门得知我修大法，也找老领导谈，对我练法轮功得要个说法，也被老领导义正言辞地怼了回去。老领导对我公公和上级部门的人说，他练不练法轮功属于他个人的信仰自由，我作为他的领导只负责他在单位的工作，他的工作无可挑剔，为人和善，也不拉帮结派，我无权干涉他的信仰。再说我也从没看到他在单位练过什么功，他回家后就不归我管了，再说我也没这个权利。就这样，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时期，我没再受到任何来自家庭与上级各方面的压力与骚扰。五年后，老领导到了退休年龄，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与老伴儿搬到北京居住，他的儿子和女儿各自在北京也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并都有了幸福的小家庭。现在老领导有了孙子和外孙，在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期，老领导和全家人都很平安。我之所以了解老领导的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每隔两年，他和老伴儿就会回家乡来住一段日子。每当他们返乡，我都会带上礼品去看望二老，他们总是很开心地笑着说，来了就好，还买东西干啥？我说，您在位时，我不好意思买东西来你家看望，现在您已经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了，我来看您是应该的。第二部分，第二任领导顶住了政法委的威胁。老领导退休后，接替他位置的是原单位的一名副手，他上任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单位有机会被评为全省文明单位。然而在审批的当口，单位里几个人想通过迫害法轮功作为政治资本，气焰非常嚣张，扬言 三年之内转化单位所有法轮功。那次是各地区政法系统都参与其中。上级政法委书记找单位领导给他施压，让他逼迫我写所谓转化书。这位领导也同前任老领导一样，严辞拒绝了他们的非法要求。他说，带领大家认真工作是我的职责，我有什么权利去改变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呢？再说他的信仰并没有给单位工作带来任何负面效应，相反，他多年来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从没提出过任何调离岗位的要求。对单位这样一位好同事，我做不到你们要求的。政法委书记就说，你做不到没关系，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与他谈。领导很严肃地说，交给你们谈什么？对方说，我们只是见个面，让他做个保证。领导说，向你做什么保证？我才是他的直接领导，我还没找他谈，我还没让他做什么保证，你们有什么权利找他谈，让他做什么保证？最后，那个政法委书记拿单位即将被审批为省级文明单位作为要挟。领导也一再坚持他的初衷，说不许他们找我，更不能让我写什么保证。那个政法委书记说，你这种态度会影响你的前途，你这么保他会影响你的发展的。领导好像连想都没想，立即就回答说，影响不了我。就这样，又一轮狂妄的迫害气焰在领导的正义坚持下消退了。这位领导在继任老领导的职位十年后被提升为上一级局的局长，真应验了他的那句，影响不了我。后来我得知，第二任老领导被提升后不久，他被检查出一种类似绝症的病，医生说要等到症状稳定后再入院做全面检查，决定是否能做手术，而手术的成功几率也不是百分之百。过了一段时间，他按时去医院做了详细复查，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他没大事儿了，意思是说他的病缓解很多，已不再是绝症了。全家人喜出望外，这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得到的福报。不仅如此，他的孩子高中毕业后轻松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毕业后顺利考上研究生院，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位领导现在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和睦。在疫情猖獗的这几年，尽管他经常外出开会，一直安然无恙。第三部分，第三任领导按照我的意愿拒绝执行迫害指令。在第二任领导升级为上级局的局长时，单位又迎来了一位新领导。这位领导年轻有为，后来得知他在来我单位之前就已经明白了很多大法真相，这也是大法弟子多年坚持讲真相的成果。他来后，协党就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另一种迫害方式，就是所谓的清零行动。大部分大法弟子遭到各地的610及社区居委会肆无忌惮的骚扰迫害。我单位的领导也接到政法委通知，要我在一份不再修炼法轮功的所谓的保证书上签字，并要求附上我的照片或视频传给他们。为此，新领导就约我去单位和他见面，说想听听我的想法，看看我的态度。我去了，发现与我见面的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是单位的同事。我对年轻领导说， 我知道你是明白大法真相的，在压力面前都是考验，是每一个生命对大法被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表现。你具备支持正义的理由与能力。你应该知道，早在2000年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明确了14种邪教，法轮功不在其中。为了让国人相信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是对的，罗干一伙就编导上演了一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的闹剧。可是他漏洞百出，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通篇都是在教导修炼人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在社会风气急速下滑的今天做一名自律不随波逐流的人。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坚信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确地告诉弟子说，练功人不能杀生。师父还讲过，自杀是有罪的。选自悉尼法会讲法。试想，哪位坚信大法的人却去做那种根本上违背大法要求的事呢？再想想，当时江泽民利用中共政权诬陷迫害法轮功正疯狂的时期，自焚骗局对谁最有利呢？如果法轮功真能让人痴迷到如此地步，为何世界各国很多民众，包括很多掌握了高科技的优秀人才，在此后不断地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呢？难道他们不会分析，不会明辨是非吗？听我一口气说了上面这些话后，年轻领导笑着说，是啊，我知道法轮功的真相，我还看过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呢，我也看到了书中是在教人做好人。我今天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政法委一再跟我要你的照片，你看怎么办？没想到在场的一个女同事马上拿起手机对着我要拍照，我严肃地一挥手说，你别胡来，你这样做是违法的，在无知中害你自己。他立即放下手机说，好，姐，你不同意，我不会给你拍照的，你放心。我说，我不配合所有无理要求，是为所有相关人员的未来着想，包括你们。我倒没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我还是我，而你们却不同。参与骚扰和迫害修炼人，都会为你们自己与家人种下恶果，那样我会很自责，因为我还没让你们真正明白大法真相。一个真明白真相的人，自然就不会配合违法的命令和不合理的要求。这时领导说，对，那我们就不拍照了。随即他手指着一摞印好的东西说，那这字签吗？我说，是不可能签字的，你们也别被那些人欺骗。我在一张空白纸上签了字，他们拿去可以随意往上填写什么东西。做这种事对谁都不好。我说到这儿，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好像他悬着的那颗心一下子踏实了，又感觉他从我们的对话中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有种发自内心的释然与解脱的轻松感。就这样，双方的谈话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他还亲自把我送下楼。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打扰过我。这位领导如今家庭也很美满，夫妻俩都很传统正派，孩子也可爱。最近他也被提名作为上一级局的第二局长，工作关系已经调离本单位，职务与职称都同时提上去一格。我相信新一任领导也会与大法结善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 带来幸福或荣耀。在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记录我身边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众多幸运生命中的几个例子。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只为众生能得救而存在的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善良的人们真正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善待大法修炼人，因为每个生命的善举会成为他永生永世福祉的源泉。请听文章，题目是《我和婆婆的故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7日。我和婆婆的故事源自于我是个修炼人，我们婆媳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近三年的朝夕相处很平淡，但却感动着我的丈夫、大姑姐和小叔子们。婆婆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中我丈夫排行老大。婆婆明白真相，她在大法中修炼过几个月，也很支持大法。婆婆84岁后就不能自理了，弟弟们上班都很忙，请来护理的人最后也提出不干了。婆婆86岁后一个人护理也难了，晚上也需有人护理，论条件只能由我家来照顾老人今后的生活起居了。因为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要听师父的话，放下自我，不计较个人得失，要修成无私无我的人，所以我没多想什么，爽快地答应了此事。我请了妹妹和我一起照顾婆婆。婆婆刚来时因为她坐不稳，起床时身体老往右倒，我就说，妈，你往左偏一下就不倒了。可婆婆总是往右倒，我一想，不对呀，婆婆不能自理，她也想坐正，坐不正也不能怪她呀。不是婆婆符合我的要求去照顾她，而是我应该如何满足婆婆的条件去照顾她才对呀。我马上归正自己，最大限度地根据婆婆的情况照顾她。也是刚来的时候，婆婆上厕所，我按常规扶她坐上马桶后就把门关上了，在门外等婆婆叫我。等我听到响声后开门一看，婆婆已经摔地上了，左眼眉及上部红肿了一片。从那以后，不管婆婆大小便都是开着门完成的。刚开始我有点嫌脏，但马上意识到嫌脏也是一颗私心，不符合大法的要求，要修去它。意识到后渐渐地归正自己，这颗人心也淡了很多。一次妹妹看到我扶婆婆的举动后说，看我扶婆婆的样子觉得我对婆婆不善。我有点吃惊，因为我感觉自己没有不善的想法啊，但我没辩解，本能地哦了一声回应。静下心来查找一下自己，为什么自己会表现为不善，我肯定有不善的地方。这一找还真找到了不善的根源，因为我想到的是我怎么方便扶婆婆，而不是站在婆婆的角度想如何扶婆婆照顾好她，同时还有不耐烦的人心在作怪，
嫌脏的心还没去干净。有这些未思未我的心在，行为怎么会善呢？想到此，我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大法弟子就是要无条件地按师父要求的做，不管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一个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年以后，大姑姐来看婆婆，一年多没见女儿了，婆婆自然很高兴。大姑姐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到我家后，所有照顾婆婆的事和家务事都抢在前做，我自然是要主动帮忙的。母女之间很随意，只要婆婆有不符合常规的行为，大姑姐就要说她。站在大姑姐的角度看，是她为妈好，可是婆婆就不接受了，说：这才几天，你就这样说我，你看人家某某，指我，照顾我这么久了，也没说我一句。还有她妹，照顾得真的很周到，屎尿裤子也没有一点怨言给擦洗。如果没有她俩姊妹，我真的不想在这住了。大姑姐感动地告诉我这些话，也感慨有信仰的人就是和一般人不一样。给婆婆洗澡也是我一如既往要做好做到位的事，手受伤了也没有例外过。除非婆婆有特殊情况，或她确实不想洗澡时，才会推后洗澡时间。每次洗澡，婆婆都会感动地说些祝福我的话，我都会说，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我也做不到这么好啊，咱们应该感谢师父啊。由于上班的原因，我一周有一两天时间不能回家，晚上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丈夫做，怕有特殊情况，所以我就尽量回家。一周一般情况下只一个晚上丈夫照顾，减轻丈夫的负担。初期的时候，婆婆夜间偶尔会起夜，因婆婆声音很小，喊不了人，起床或上厕所都需要按铃，会吵醒丈夫。有时我没听到，丈夫去了会很不耐烦地问什么事，有时还会发火，特别是好不容易扶婆婆起来了，而婆婆只是在马桶上干坐不解便，丈夫就更生气了。我听到了就会主动去帮扶，劝丈夫理解婆婆。一个冬天的凌晨两点过，婆婆按铃，我起来穿衣服，婆婆接着又按铃了。以为婆婆有什么急事，我衣服都没穿好就急着往她的房间跑，忘了门是关着的，就一头撞在门上。到婆婆床前一问，也没什么着急的事，我也没动心说啥，只是善意地给婆婆说，冬天冷要穿衣服，你可稍等会儿再按铃。婆婆因年龄大记不住事，时常会忘了自己吃过饭了，时不时会在凌晨一到五点不等的时间按铃，没有规律。问他什么事，他会问吃过晚饭了没有，或说他没吃饭。开始的时候我会说吃了，给您吃的是什么什么，您忘了，婆婆就不说话了。几次后我就知道了，就会问婆婆是不是想吃东西了，就给她做吃的。婆婆临终前的几个月，多数时间都要起夜，丈夫就直接要我回家照顾婆婆。连续有些天，我晚上八点左右到家，照顾婆婆的事自然就是我的事了，直到午夜十二点，发完正念后才睡觉。第二天凌晨四点又要起床了，六点二十五分前必须出门上班。有时真的觉得很辛苦，但一想到师父的法和师父为弟子们的承受，我就真的是以苦为乐的心态来对待这一切。那段时间，丈夫时常感动地提醒我去睡会儿，休息会儿。给婆婆稀痰， 开始时我也是很嫌弃的，通常有人时我就会站远一点，轮不到我去做，但只我一人时，那也是避不开的事。我想我也不能用嫌弃的心去对待呀，一定要修去它，不要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不修自己了。想到这儿，我就会把心放下，去处理婆婆的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和婆婆的故事里，自然要谈到和妹妹护理婆婆的事。请妹妹来帮助护理婆婆，丈夫是不大同意的，因我说出了许多利弊关系，她才勉强同意。妹妹和我一样修炼法轮大法，而妹妹开始也是不想领这个差事的，因为她知道自己姐夫的脾气，怕影响姊妹关系。在我的多次要求下，妹妹为我着想，才答应了此事。开始的时候，丈夫时常说些让妹妹受不了的话，有时还会真的把她当佣人来对待，招来换去的。有一次，丈夫当着妹妹的婆婆、姑子、弟媳的面说妹妹的不是，搞得妹妹很没面子。好多次我都看到妹妹的眼泪在眼圈里转，看到这儿，我就避开妹妹说丈夫。好几次，妹妹都坦诚地说：“姐，如果不是修炼的话，我肯定转身就走了。既然来到了这个环境，我就把它当作修炼的环境来对待，听师父的话，修去不符合大法要求的人心。我知道妹妹会的，因为妹妹也不缺这钱。”每当天气变化，婆婆都会出现痰多或头难受或肚子结结胀的现象。婆婆没有力气吐痰，更没有力气把痰咳出来。一次，婆婆的痰又上来了，这一次痰咳不出来，憋得婆婆脸色都变了。妹妹快速地把手伸进婆婆嘴里，把痰抠出来，婆婆才缓过气来，那痰黄黄的，还有一点硬。给婆婆抠痰的事也是时不时的会发生，妹妹都不会有嫌弃的想法。这些丈夫看在眼里，也在改变对妹妹的态度。我在家的时候就和妹妹一起护理婆婆，妹妹总是抢在前面去做。看到妹妹扶婆婆起床的样子，就像扶小孩起床一样，把婆婆搂在怀里穿衣服，真的很温馨，很亲切的。给婆婆梳头洗脸也是一样细微周到，我都为之感动。婆婆尿裤子或变裤子，妹妹都会快速地给换下，快速擦干净后给婆婆穿上睡裤，扶上床，避免婆婆着凉。睡好后就去洗变脏的衣裤。有几次婆婆变多了，妹妹洗完后回到家才看到自己衣袖上还有屎，但从没听妹妹有过埋怨。通常情况下，如果有好吃的，我们都要给妹妹留一些，避免她忙不过来时没吃的。但通常情况下，妹妹只要婆婆有吃的就行，自己随便吃点，只要不饿就行。如果留下的菜她和婆婆吃不完，她就给婆婆吃好后，自己吃少的，几乎是没有什么菜的那一份，把多的好吃的留给我们下一顿吃。每当看到留给她的菜，原封不动地放冰箱里，我就会问她，留的菜你怎么不吃呢？他都会说，我有点吃的就行，多的那个吃了看着也不好看，留给你们还够你们吃，多好啊。在近3年的生活中， 妹妹从没为自己做过一次自己喜欢吃的菜，有时甚至只要婆婆够吃了，没饭了，她自己就煮点面条对付，放家里的水果、零食，她从不吃。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感谢师父和大法。要知道，妹妹得法以前，也算得上是玩社会的那种人，号称洒哥，好打抱不平，不高兴时和自己的母亲说话都会瞪着眼。师父的法真的太伟大了，把一个玩社会的人熔炼到如此善良贤惠，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境界。特别是婆婆后期的护理，妹妹都是背着婆婆进出卧室、餐厅和卫生间的。婆婆也经常会感动地说些祝福妹妹的话。婆婆去世时，整个过程妹妹都起到了所有儿女不可替代的作用。她的一举一动和平时里对婆婆细微用心护理的那份善，都在感动着我丈夫。就连婆婆的儿女们做不到的事，妹妹都做到了。最后一个月的护理工资，妹妹说什么也不要，说是姊妹之间帮助是应该的。这一切彻底改变了丈夫对妹妹的看法。婆婆的后事料理，所有兄弟们都争着多出钱，不要我们付出，甚至让我们有余钱。我们当然不这样接受，和大家同样尽一份孝。表姐打来电话慰问，说二姨妈太有福了，有你和你妹妹的细心照顾，她是睡好觉了，还吃了点东西才走的，真的是寿终正寝啊。料理完婆婆的后事以后，弟兄姐妹们聚在一起处理婆婆的遗物。婆婆有一笔钱要均等地分给儿女们，丈夫主动提出妹妹也算一份，全体弟兄姐妹自然爽快同意。私下里，其他经常没时间照顾婆婆的姐弟四家人，共同给妹妹买了贵重金饰以表谢意。至于我，因是长媳，兄弟及弟妹们把我当慈母一样对待，变着花样地给我钱用，我当然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大姑姐时不时地给我买穿的，也给妹妹买，不要都不行。对比社会上那些为照顾老人而争吵，甚至反目成仇的事，我非常感慨，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们遵师命，善待他人，归正自己的言行，使大法弟子的家庭如此祥和。
请听文章，题目是《真善忍的好宝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净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6日。又逢明慧网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以下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亲身经历。1994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大法。法轮功是我看过的第一本法轮大法著作。那时我是一名高中生，思想很单纯。我非常希望自己能按照法轮大法所要求的真善人为准则，对待身边的人或事。转眼间29年过去了，我已步入了中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经历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过程中有酸甜苦辣的各种人生滋味。在这里， 我与大家分享2008年我在幼儿园任教时和孩子们之间的故事。我所在的幼儿园是一所寄宿幼儿园，孩子们都是周一早上入园，周五下午才会被接走。这些孩子有的是父母忙生意无暇照顾孩子，有的是单亲家庭工作日无法照顾孩子，有的是想让孩子在这里锻炼自理能力。我刚到幼儿园的时候被分配到中班，初次和这些四五岁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会觉得他们都好可怜，这么小的年纪就要和父母分开这么长时间，我一定要好好关心照看他们。但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调皮爱玩不听话是这么大孩子的特点，男孩子表现的就更突出一些。老师们往往采取的办法是吼一吼罚一罚，用教棍敲敲讲台吓唬吓唬，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又恢复原样了。一天下来，老师们嗓子疼心也累。在幼儿园里，老师们最头疼的就是午休时间，这么多孩子在一个大屋子里午休，睡觉的和不睡觉的相互干扰，午休值班老师就像探照灯一样，这里看那里望，刚把这边安抚好，那边又开始嘻嘻哈哈了，让你哭笑不得。大多数老师因为想让孩子们早点睡着，中午才能多一点时间安静一会儿，所以往往一吃完饭就要求孩子们立刻上厕所准备午休。而和我一起值班的生活老师每天中午需要回家一趟，我只能每天中午一个人来安排30个孩子的午休，想想都发怵。我发现孩子们吃完饭后需要一个缓冲时间才能进入睡觉状态，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这时法轮大法明慧网上的福宝宝童话集显现在我的脑海里。对呀，讲故事，讲福宝宝童话集里的故事。从此以后，我每天中午都会在孩子们上床之后给他们讲一个小故事，孩子们都安静地听着，等我讲完了，他们也就安静下来进入午休了，一点也不耽误时间。福宝宝童话集里的故事每一个都是启发孩子用真善忍去对待身边的人或事，所以孩子们都受益匪浅。有一天，一个孩子大声说，老师，你的故事怎么这么多，这么好听啊？我就顺势给孩子们讲了故事的来源，讲了大法真相，让孩子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刚一讲完，有个孩子就大声说，老师，你好漂亮哟。我知道这是生命听闻大法后的喜悦和感恩，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高兴地说，你们也都是真善忍的好宝宝哟。有一天，孩子们吃完晚餐在教室里自由活动，我弹起了钢琴，孩子们都过来围着看，大家都想看，站远一点的孩子只有扶着钢琴往里瞧。我被孩子们左右挤着也弹不好，我心想，算了，还是上课的时候再弹吧。我把钢琴盖儿刚一合上，就听啊的一声，只看见小影紧捏着自己的左手，痛苦地站在钢琴边，眼泪也掉下来了。我立刻意识到，我关钢琴盖儿时夹到小影的手了。我急忙看看他的手，边摸边说，哎呀，真是对不起，老师夹到你的手了，老师向你道歉呀，疼吗？小影点点头说，老师，你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不应该扶着钢琴键的，我能忍得住。我太感动了，小影已经知道用真善忍来对待别人了。我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真善忍的好宝宝， 所以以后遇到了觉得难受难过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心里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一定会平安忍过去的。这时就看见小影高举着自己的左手说，老师，你看我的手不红了，我不疼了。孩子们都开心地笑了。小孩子们真的很单纯，很可爱，很好学。听了明慧故事之后，他们吃饭吃水果不挑了，知道要珍惜食物，珍惜每一个来之不易的果实。玩玩具时不争抢了，知道要分享，要轮流玩。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主动上前分担。上课都会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因为他们都想做一个人见人夸的好宝宝。看着这群听着明慧故事一天天长大的孩子们，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未来。这些事情我写在了教师备课本的备忘录里。周五下午开教师例会的时候，分管教学的园长在例会上读了我这篇心得感想，并高兴地说，大家看看，真善人的力量好感人，给老师给孩子带来了快乐，大家都可以试试啊。在法轮大法被迫害的年代里，园长能这么说，足以见得法轮大法真的是像一首歌里唱到的，法轮大法照我心，温暖又光明，教我学会真善人，做好人。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回忆参加师尊在延边传法班的点滴，作者延边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8月29号。2007年8月20日是伟大的师尊在延边传法13周年的日子，当时传授班在延吉体育馆，近4000人参加。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有一对来自山东的夫妻，带着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2岁。我当时问他，你们是怎么来的？他们讲他们是山东农村的，为了能参加这个班，坐火车硬坐过来的。我在参加法轮大法传授班之前，没有参加过其他气功班，对佛道神知之甚少，天目也没有反应。但在传授班上，每当师尊一进来，我就感到光芒四射。师尊高大魁梧，微笑地坐在那里，特别像一尊大佛。师尊每天讲课不用讲稿，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卡片似的纸张看一眼，讲起来出口成章，由浅入深的娓娓道来，就这样把博大精深的法理传给了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世人。从此以后，这些人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8月份，酷暑炎热，延边体育馆是封闭式的。我神奇地发现，慈悲的师尊在讲课当中竟没有喝一口水，讲台上有矿泉水，也没有擦一次汗。我清楚地记得，在场近4000人， 年龄有刚满周岁的小孩及七八十岁的老人，师尊讲课时，会场静得地下掉一根针都听得见。我当时十分震撼，只要师尊在场，不用维持秩序，全场立即鸦雀无声。这里在当今中国社会其他任何场合都没有的，这就是大法的场，最正的场，它能抑制一切不好的思想和念头。在最后的答疑解法中，有人提出的问题比较刁钻，我想这不是难为师尊吗？但我们的师尊以大觉者的风范，极其耐心的认真地解答学员的问题，百问不厌。师尊能讲宇宙中所有的一切，又能把每一句话都印在人的心里，使学员感到师尊为人慈父一般，无人不心服口服。在最后，我第一次看到师尊在台上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那时我几乎流出泪来，那种光辉、尊贵、威严和伟大让我无以言表，我的整个心灵、整个生命都被提起来，融进这宇宙的旋转中了。在这次传授班上，还有一件让我难忘的事，师尊在延吉市传授法轮大法期间，恰逢雨季，总是阴雨连绵，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被雨淋过，都是什么情况下下雨呢？当在体育馆坐好后，开始讲课时，外面就下起雨来了。当课结束时，外面的雨也停了。当步行到家里时，又开始下起雨来了。在传授班期间，每次下雨都是如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本来法轮大法传授班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在延吉传授班闭幕式上，师尊当场给延吉红十字协会义捐7000元钱，令所有参加班的学员十分感动。师尊在讲法中经常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比好人更好的人，直至一个完全为了别人活着的人。从这里，师尊的一言一行都在给我们留下最好的典范。8月28日，师尊在延吉传法结束，晚间我去火车站送亲戚回上海，在火车站台上巧遇师尊，站台上还有朝鲜族妇女穿着民族服装欢送师尊，我看见师尊离我不远，非常祥和，我十分激动，想给师尊行磕头礼，想给师尊问好请安，霎时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站台候车的时间里，师尊慈祥微笑，默默无语。列车开进延吉车站时，师尊招手轻轻对大家说，你们请回吧，然后健步走进车厢。望着师尊的背影，我眼角湿润了，这就是我看到的师尊，清静正派的令人肃然起敬。师尊又像家里的一位亲人，那么令人亲近，那么实在质朴。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三米五，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是洪流心。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